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想到天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计划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而且让我们成为儿子。想到主耶稣，你甘愿来到地上，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让我们从罪恶、死亡、撒旦里面被救出来，而且你复活了。也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永恒的基业。感谢圣灵在我们身中，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印记我们，让我们属于你，也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也知道圣灵做保障，一直带我们到永恒里去。今天晚上，愿主你的话语亲自的教导我们，让弟兄姐妹一同在你生命里面成长，尤其让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活出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首先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给各位，哎，请等一下。好，这个我们有一些回音，这边帮我们控制啊。好，请问你们最近有看到新闻或报纸，就是这个月有一个报道，就说有一个碗，这个碗就是这个照片啊，是明朝的碗，它在复比拍卖，这个价钱啊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全世界好像说只有六个，而且这个碗一直找不到。所以这个拍卖价钱是美金72万1800元卖掉了，一个碗72万1800元。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看《世界日报》或什么都看到这个新闻。那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你们知道这个买主他的是怎么得到这个碗的呢？因为他卖掉以后啊，这么天价的价钱，他就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是他2020，也就是去年了，在应该是康州，在一个人家家里面的 garage sale，就是旧不要的东西去卖的，一些家里面剩下的烂东西去卖掉，他是在一个人的这个旧物拍卖的地方买到了。请问你们猜一猜，这个人他是在那旧物抛售的地方买这个碗，花了多少钱？如果有看新闻，Lisa 都还知道，有看报纸啊。你看，你们知道他多少钱买的？就是去年呢，然后今年，因为他试货，他买了，他就立刻找人家估价，然后就拍卖。答案是美金35元，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为什么那个旧的主人啊可以卖35块，那新的人看到就买了，就可以卖72万1800元，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答案就是正确的眼光决定正确的价值。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知道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他就会来做一个正确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合理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教导我们要有寻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就是说，当人看见这个天国的价值，他就立刻把所有其他有的都卖掉，去买那个珠子或买那个地，因为有宝物。今天我们基督徒最重要就是有没有一个正确的眼光，这个也就是今天我们 要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要请弟兄姐妹发现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已经读过了，从前面三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见了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啊，你忘记了神给你有什么样的救恩，常常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是最喜乐，可是慢慢我们就追求自己的想要的，还有世界的物质等等，你根本就不知道，也忘掉了神给你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就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一个对比，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你可以从这个，我们都已经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拣选成为儿女，被神赦免，得到被神赦免，而且可以得到产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得的这一个丰富啊，是远远超过任何的物质的或任何的。你今天得的这个财富啊，这个属灵的丰富，那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如果你根本就瞧不起它，你就根本看不起它，就是刚才那个碗那个故事，你以为只有35块钱，那你这一辈子活得太冤枉了。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前文讲的天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太大的工作，让我们只有对他来赞美。所以前面那一段好像保罗的一首诗歌，他的诗歌就是实在是感谢不尽。当你我知道了神给我们的这么大的恩典，你每天你只有感谢。其实基督徒啊，一个有感谢的心就会喜乐的心，如果你不感谢，你当然不会喜乐。你知道了神给你的，或者是你也知道神借着弟兄姐妹其他家人给你的，你真是感谢欢喜。那么除了感谢以外，在今天我们这一段就说你要怎么去经历神给你那么多丰富，你有没有去经历？你只是把它放在仓库里，就像那个碗的屋主，不知道他原来屋主在那个他的家里面放了几代或多少年，他都不知道。所以今天这一段弟兄姐妹，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而且活出来。所以这一段根据大纲，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就是一个祈求智慧的祷告。我们没有智慧或者缺少智慧，你当然不能了解。那今天这一段就帮助我们来思想。首先我们还是把这几节的经文啊来读一遍，当我们读的时候啊，就请你思想，然后我们再来一同思想解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因此，你看保罗一开始因此，为什么因此呢？因为前面告诉我们神给我们那么大的产业丰富救恩，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注意啊，保罗对这个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信了耶稣，跟从耶稣，亲爱众圣徒，亲爱众圣徒，我们常读这一段的时候把它当作形容词了，其实它是动词，就是对圣徒很亲爱。你看以弗所教会信从主耶稣，对每一个圣徒都很亲爱，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我们中文有赐人啊，原文没有，就将那智慧就是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
他。
哎，你看多重要，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他，认识以上 所讲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有三个使啊，三个让你们知道的，第一个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你看有三个何等。那下面二十节我就先暂时不念，因为下面就是描写啊神给我们的能力。好，有了这样的根基啊，我们就来很快的来解释。刚刚已经讲过，当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生来是富有的，神已经赐给你。注意，这里保罗不是说求神再给你这些，而是说已经给你了。但是我们需要认识神，需要认识这些才能够使用出来。就像很多基督徒，神已经给他们存了巨额的存款，可是在他们账户里面，可是他们没有使用支票簿，或者也不会使用，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财富在他身上使用出来，多么可惜又多么可怜。好，所以保罗首先他说他对信徒称赞，刚我们读的时候已经读了，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啊有两方面的称赞，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称赞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信靠主耶稣，相信主。第二个称赞他们什么？称赞他们的爱心，他们跟众圣徒的爱，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讲就是你我了，如果我们没有对主有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对弟兄姐妹对人有爱心，那你真的是要去神面前考察到底你是不是真的得救的人。一个人他说他信仰很纯正，或者对神学也很了解，可是他啊没有爱人的这个特点，那这个教会啊根本就是很有缺点的。一个属神的教会，一个属神的基督徒，一定是两方面的特征，对神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为什么我们来读圣经，为什么我们来研究，就是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话，相信这个话是真的，相信这个话能够改变我们，相信这个话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不一样的，相信他的应许。第二个，我们生命被改变，一个基督徒被改变的基督徒，他一定是有爱心的。没有基督，没有基督的生命，几乎很难有爱心。我们会以后解释到世上的爱是怎么样。好，所以总而言之，以弗所教会是我们的榜样。好，我们再看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有的特点：忠于基督，亲爱众人，永远记得啊。那保罗就继续的为他们祷告，他要祷告什么事情呢？请求神让他们认识神，第二个让他知道神给我们的基业恩召和能力是何等的丰富。好，我们来看保罗常常为基督徒信徒祷告，在以弗所书就三次讲到祷告，在第一章，然后我们下次或下下次第三章为他们祷告，在后来其实不止以弗所书，在其他的经文，哥罗西书、腓立比书都是记载保罗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不知道你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保罗是为弟兄姐妹什么事情祷告。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有 参加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或者你在祷告会的时候，当然很好，我们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为他身体需要的。可是你看看，圣经教导我们最重要的祷告，不是那些为任何物质的，或者为你身体的需要祷告，而是为你的属灵的生命祷告。在哥罗西书，保罗也在第一章第九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他。不止这一段，你下次再读腓立比书，看见保罗为他们祷告，也让他们为保罗祷告，包括以弗所书，不是为保罗被释放祷告，或者生活身体的需要祷告，都是为他属灵上或者工作的事上祷告。一个基督徒最重要就是你属灵上的生命成长。那你关心你的弟兄姐妹，你最关心的是他的属灵生命成长。请问你有没有为你的家人属灵的生命祷告，为你的妻子丈夫儿女，或者你亲爱的家人，为他们真的能够认识神，为他们真的能够知道他们的恩召基业和能力，为着他们能够多结果子，为着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一个传道人一定是为他的弟兄姐妹，为这些属灵的事上关心祷告。一个信徒也一定是为他的家人，为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属灵上祷告。这是第一个需要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前面讲到我们已经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三节到十四节，可是你在有了知道以后，你怎么能够活出来了？你就需要祷告，透过祷告让神能够光照你，这样你才能够把你知道的信息活出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对神的信息了解太多，但是最重要就是有没有能够活出来。好，他首先为信徒祷告，求他们，求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能够使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我们都已经有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更需要这位圣灵能够照明我们的眼睛。换句话讲，圣灵他的工作就是能够让我们看见他圣经的亮光。当你听这个道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当你回去再看的时候，圣灵告诉你是应当这样，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认识他。神拯救我们，给我们悟性，给我们启示的圣灵，给我们神的道，就是让我们认识他。注意，基督教不是一个情感的宗教，你注意，任何的圣经教导都是要我们心意更新。当你心意更新，你才能够用心理，你一定要用心理去领会。我们得救，我们灵魂得救，我们的理性要被更新。圣经最注重的，我们会一路讲下去，就是你的心意更新。如果你的心意没有更新，你就不知道怎么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准则，都是根据我们的对神的认识。当神的话进到你心里面，你知道，哦，原来神是这样的，他的旨意是这样，这样才是合他心意，这样是不合神心意，这样才能够行，这样才能够有能力。一定要先是心意更新。 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可见我们里面啊，心里就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就是这个重新的人。这个人呢，在我们里面啊，他能够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而圣灵就让这个人眼睛能够看见。我们都很喜欢唱那个 Amazing Grace， 就奇妙恩典。约翰·牛顿说，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得以看见。圣灵要不停地把他的亮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逐渐地领悟神的真理。知道什么呢？你看，知道两三件事。第一个是恩召，恩召我们曾经讲过，就是神过去的等一下啊，这里面好，恩召是什么？恩召是指过去，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呼召了我们，神的恩典，而且是已经完成的、确定的。换句话讲，今天你我，我们都已经是被恩召的，已经确定的，已经是，而且也告诉我们有何等的指望。换句话讲，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永恒，将来带我们到天上。那这个盼望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我们能够活在地上有一个动力，有一个动机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愿意来信靠神、顺服神，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指望，将来要见主，将来要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恩召，这是指过去式。另外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丰盛的基业。这个是讲什么？将来是。换句话讲，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带我们到永恒里面，给我们永生的基业，这个是指的将来是。第三，保罗要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有何等浩大，这就不得了了。这个能力是指什么？指现在的。所以我们保罗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神，过去已经给我们拯救恩召有指望，现在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将来神要带我们有一个基业，很丰富的基业。所以描写到这个能力的时候，保罗就用了讲到神给我们，你和我有三种能力。你看，原来神的能力给我们有三种。第一个，我们这个经文就读一下，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赐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注意啊，下面两个字，就是。今天神给你的能力你知道有多大吗？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你有没有想到，今天神在你身上给你的这个能力啊，是让你能够跟主耶稣，神让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是相同的，这是不得了。神能够让耶稣基督从天上复活，所以你看啊，注意一下，保罗这里不是为信徒祈求神再赐下能力给他们，他不是祈求说神今天赐给你多少能力，赐给我多少能力，能够过荣耀的生活，过有能力的生活，或者过得胜的生活，不是的。保罗是说让你明白那个明白那个中逗点啊，明白自己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能力，然后把它活出来。你看，这是完全一个观念，你我已经有这个能力，那怎么活出来，这才是保罗祈求神让我们看见给我们的能力，是他让基督复活的能力已经给了他，能让基督复活，今天也一样在我们里面有这能力。好，所以在这里啊，这一段里面保罗用了能力用了四个字，你就知道 多么重要。原来能力啊，是有一个管辖的能力，一个爆炸的能力 dynamic， 就是那个炸弹啊，那有一个很强大的能力。换句话讲，他要强调的，今天这个在你我身上这个神给的能力是一个非常有强大的，能够有这个大力的。这个能力第一个是让基督复活的能力，那已经大得不得了。第二个，这个能力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个能力啊，这里讲的什么叫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这些都是指灵界天使的力量。不管是好的天使或者是恶天使，就是鬼魔，神的能力远远超过这些，而且也超过今世连来世的。换句话讲，都在神的能力控制之下。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会害怕这个世上的这个鬼魔撒旦。当然我们在第六章会解释怎么去跟撒旦鬼魔征战，怎么战胜啊。但是基本上我们不必害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约翰一书讲，比在这个世上这个鬼魔的更大。耶稣已经超过了这些，在哥罗西书讲，他不但超过，还把这些撒旦鬼魔掳过来展示给人看。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是超过这些，因为他是超过的。好，第三，他的能力啊，第一个升天，第二个超过鬼魔，超过天使，好的坏的。然后呢，他说这个能力就是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什么意思？原来神的能力让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伏在基督的脚下，那基督呢就成为一切的元首，更是教会的元首。基督做了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也就充满教会。什么意思啊？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幻灯片告诉我们，首先神把基督高举超过一切的万有，宇宙一切，基督耶稣都超过了，是神的能力高举。那包括了教会，那我们这里就要解释，怎么忽然又讲了教会。原来教会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聚集在一起，换句话讲，教会是什么意思呢？教会就是所有我们这些基督徒信徒，是神蒙召，神拯救，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叫做教会。因为在前面第三节到十四节讲到，你我都是被神呼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教会，他的身体。那我们你我，我们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教会的一部分，基督是我们的头。那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不管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的人类，在二章十五节讲一个新人。这个教会里面不分种族，不分地位，彼此合一，一同彰显基督的大爱。换句话讲，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神让我们成为教会，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基督掌管我们，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活出基督的丰富，把基督的福音传遍。那你再问，那你讲的这个教会是不是指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呢？答案是，当然是。可是你当你听到教会，你首先要有个概念，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不管是古时候的人，现在的信徒，包括未来的信徒，古今将，所有的信徒都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教会叫做宇宙的教会。 你虽然看不见马丁路德，现在你看不见，你虽然看不见约翰卫斯理，你也看不见尼托森，你也看不见任何其他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都已经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当这里讲的教会是一个单数字，就讲到这是宇宙的教会。那圣经也讲到，除了宇宙教会，神在每一个地方也有他当地的教会，就像我们在我们当地的教会，我们聚在一起，那我们当地的教会也一同弟兄姐妹在这里，不分种族，不分地位，彼此合一，彰显爱，然后在宇宙的教会一同彰显神的爱。所以这一段是讲到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头借着我们身体工作。你看基督已经完成工作，但是基督还借着教会来把他的工作实现。所以有人描写的很好，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手，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为他工作。基督是教会的脚，为他的使命去传福音。基督是教会的声音，诉说他的话，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逐渐的为神工作，然后完成神对世界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拣选我们，他是有目的的，他洁净了我们，他又给我们那么大的应许，而且又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也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在四五六都会解释，一个新人活出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基督的身体，把基督要完成的工作把它完成，我们的责任是何等的大。所以一切的敬拜都归给神。好，那在这里啊，简单的我们把刚才的所讲的这一大段做一个很快的一个中览。首先我们在神面前，在第一章的里面看见神过去怎么呼召给我们盼望，在将来给我们怎么样的产业，现在给我们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认识，真正的认识神，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救恩。那我就不知道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把我们前三次的和今天所讲的很快的来做一个中览。就是我刚也讲过，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常常会对自己相信主耶稣刚那时候刚得救的时候，神的恩典给我们是历历在目，是那么的好，可是我们慢慢的淡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数算神的恩典，知道神三一真神，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拯救，圣灵的恩高。不但这样，神给我们的恩召，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来，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身份，这也才是一个有一个喜乐感恩的心，这是我们这一段要讲的。好，我们讲完了这一段，我们要接下来讲下面的啊。在这个我先把这个问题跳过去，这个我们等到这个复习的时候讲完这一课再讲。我们整个以弗所书啊，尤其在前面三章和第四章讲到后，是一个对比。你知道保罗他是很有逻辑的，他用一个对比的角度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就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用这个对比你才能够了解和感恩。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一章讲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保罗的一个感恩，然后接下来保罗的祷告要我们去经历出来，刚刚都讲过了。那第二章就保罗要我们记得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的地位是什么，是整个第二章教导我们的。那首先呢，一个对比， 他要告诉你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那这一段经文啊，我首先来讲到这个信徒地位的改变，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也许我来把前面几节先练一下。第二章一开始有一个所以或者是因此，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行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停在这里。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就讲到信徒从前的光景，换句话讲，就是你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在四方面，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我们的光景是在罪恶之中。这里他讲到为什么保罗会忽然讲到这里，其实他不是，因为他在第一章已经讲到神计划我们天上地下一切都在基督里，要将来合为一。那在第二章就开始解释神怎么样让这个计划完成。原来这个计划的完成是有一个过程的，第二章就讲到一个过程，我们能够让基督有一天做万有之首，他现在已经是万有之首，有一天是在新的世界里面全部归在他里管理。在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他就先讲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然后神怎么样来完成这个过程，是讲这件事情。好，他要我们看一下啊，过去的情形。有人讲的很有趣啊，这三节的经文啊，就好像我们的一张照片，我们的照片，如果拿一张照片照出来，我们这个人啊，就是这样，那是可怕到了极点。这个照片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换句话讲，我们过去是死人了，我们不是病人，注意，我们不是病倒了，我们不是要医好，不是的，我们是死人呢。什么叫死人呢？死的意思，在圣经的意思就是隔绝。自从亚当他犯了罪，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换句话讲，亚当你背叛神，夏娃背叛神，第一个你就是隔绝，死就是隔绝，跟什么隔绝？跟神隔绝了。先有灵性的死亡，然后肉体的死亡。所以一个没有神的生命，他灵性上根本就是死的，他对属灵的事上，你看你今天讲任何属灵的事，他根本不懂，他也没有兴趣，他也没有反应。他虽然在肉体活着，我们人还是在肉体活，可是我们的灵性是死的，等于是一个行尸走肉，行尸走肉是叫做悖逆之子。什么叫悖逆之子？之子的意思啊，圣经讲的字就是有这个特性，他是一个对神是一个主动的、刻意的、悖逆的、违背的，因为你是一个死人嘛，而且等于这个地上，这个人处在这个世上，真是可怕，而且根本都在过犯罪恶之中。一个人啊，不是因为说谎才成为骗子，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骗子才会说谎。一个人不是偷东西才会是贼，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贼，所以才会偷东西。 一个人本来就是死的，所以行出的都是过犯罪恶之中。虽然你说世上的人有的人比人好一点，道德好一点，不过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他从来就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都是行恶的，都是得罪神的。你看，这就是人的光景。第二，没有信神以前是在世俗之中，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是你的生活 形态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就是今天世界的价值观，今天世界的标准。今天世界什么价值观呢？你就应该知道，世界的价值观就是物质主义，就是人本主义，就是不道德的性关系，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它的体系。整个这个世人呢，在这个世界风俗的价值观、是非观、优先次序，让他能够效法这个世界，活出的完全是世界的样式，想的、追求的就是这些唯物主义，做的那些不正当的这个性的关系，都是想要自己追求的。第三，过去的情形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什么叫做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神的意思啊，他是跟神为敌的。这个整个世界，刚讲的世界的价值观，都是由撒旦所组织的系统。撒旦他自己背叛神，他也控制了没有得救的人，让人照着撒旦所控制的思想、意识形态、标准来思想，所以整个世界都在这个邪灵、这个控制之下。换句话讲，他要人认同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他要人认同世上的价值，他要人以自我为中心，他要按着魔鬼撒旦的心意去行。你看多么可怕，在死之中，在世界之中，在撒旦之中，还有呢，在私欲之中。他说我们从前也是这样，放纵私欲，随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当一个人有了在肉体，就是在没有得救以前的本相，就是很强烈的要满足私欲。私欲就是你个人想要的欲望，不只是性方面，也包括其他你要追求的，所喜好的，你就自己想要去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你看，一个没有信主以前的我们，就是这样，悖逆的，受鬼魔控制的，放纵私欲的，跟从世界的，然后是什么？可怒之子，是神所厌恶的，是该受审判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那你说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注意，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在第二章第四节，他说然而神，在英文就是 but God。 当这个保罗讲的时候，人已经是完全没希望了。你读到刚刚那些四点，我们说我们已经无希望了，就像读罗马书第三章，一点希望没有。可是这里讲到然而神，是神主动的，就像罗马书第三章，但如今，当一个人在黑暗完全定罪的时候，但如今是神自己主动的。你看如今的情况啊，是第一个，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为什么神有怜悯我们呢？答案就是因着神的大爱。神的大爱，他有怜悯，他才能够拯救我们。 请你想想看，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是一点希望没有，因为我们严重的冒犯了神，我们不但是悖逆，故意去得罪神，我们而且是可怒之子，神却爱我们。为什么神爱我们呢？因为万有都是神所造的，而且是依靠他，并且呢，神爱我们，拣选我们，所以他因着爱，就叫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刚讲到，就让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过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活过来，只有神把你放在耶稣基督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神就让你活过来，让你有一个蒙爱的生活。然后神给你一个崇高的生活，怎么样崇高呢？他不但是救了你，还让你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看多美好！这个主日啊，就是复活节。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复活，他也把他的恩典给你和我，让我们跟他一同复活，多了不起！不但这样，还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如果你查考一下英文圣经啊，这个坐在天上这几个字啊，不是讲到将来，而是讲到已经完成的。好，这里解释一下，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是一个新的有能力的。那今天呢，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第一章讲过，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一样的，我们一样也是有一个新的有能力的地位。他是怎么样，今天你跟他生命联合也是一样。什么叫坐在天上？这个非常的好。他说啊，基督徒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不再是地上的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换句话讲，今天我们不是属于前面讲的世俗的魔鬼的罪恶的权势，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了。坐的意思啊，就是一个绝对性，就是已经发生的。你看坐在那里，建筑一个已经完成的动词，是讲过去式。什么叫天上呢？你今天坐在哪里，你是跟神有关系，神掌权的这个范围。天上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还有所有的基督徒，将来我们要在天上一同相交。那天上也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归宿，也是我们福气所在，也是我们现在可以所有的。换句话讲，今天主神应许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疆界不是在地上，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是属于天上。换句话讲，吸引我们使我们兴奋高兴的事，应当都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因为那是属于我们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说坐在天上呢？不是说我们要忽视我们在地上的责任，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天上地上的都不管了，不是，而是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盼望都是从天上来的。换句话讲，今天你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生活工作，是从天上永恒的亮光之下来活在地上。换句话讲，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跟天上有关系的，并不表示说我们只有属天的心思，而不脚踏实地的在地上工作。活在天上就是说，以天上的观点、天上的教导、天上主耶稣基督的指引、圣灵的能力，来面对我们今天地上实际的生活。尤其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 保罗说，第三章第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坐在神的右边，就当求在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今天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但是要怎么样思想坐在天上的事呢？原来就是要常常把我们的心思啊，放习惯性的放在天上的事，而不是放在地上的事。把你的心思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借着敬拜神，借着服侍弟兄姐妹，把你的情感，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天上，习惯的让你的意念，你的注意力让天上的话语教导你，帮助我们活在地上。这就是让我们一方面主耶稣复活的能力，让我们已经复活有能力，让我们已经坐在天上。我们这个圣经的教导很奇妙，它是圣经有一句话叫做已然未然，已然，然就是然而的然，未然。什么叫已然未然？就是神已经成就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我们已经在天上了，那将来要完全在天上。那我们今天在已然未然的过程里面，就是不断的来思想专心天上的事，因为我们已经不属这个地上，刚讲过已经不再是地上的这个思念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刚讲过，在以弗所第一章讲到是认识神，他过去怎么给我们呼召指望，将来怎么给我们基业，现在怎么给我们能力。在刚讲的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讲到认识自己，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过去刚讲过是在罪恶中死亡，是在世俗之中，是在邪灵之中，是在肉体之中。那现在呢，是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复活新生命，将来呢让我们能够世世代代跟他在一起。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对比。你看从过去神怎么呼召，在以弗所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认识神，现在你认识你过去你是如何死亡，在你现在呢你认识神复活的大能，你认识现在给你的恩典，将来你知道神给你的产业，将来你在世世代代在天上跟主一同掌权。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对比啊。我们再往下看，那这里呢刚讲到已然未然，就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一同掌权，已经复活已经坐在天上，但掌权是要将来才完全的。那为什么改变呢？这个神改变我们的目的啊，非常的重要。刚才讲到过去我们是这样的悲惨，但今天神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有几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在接下来在这个第七节讲的，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神这样的拯救是把他的这个恩典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什么叫后来的世代看？表示神的拯救是永恒的，今天他救了你救了我，一直到永恒里面，将来的世代都一直在那里。换句话讲，神的恩典是永永远远彰显的，所以我们被得救彰显神的荣耀，而且绝对神不会改变的。第二，我们为什么被改变？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八节，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注意啊，这里啊常常有人有一个误会，我碰到有弟兄姐妹问我，他说我传福音给我的父亲，这是那个弟兄跟我讲，可是他不接受。为什么他不接受呢？因为神没有赐他信心。你看他把这个这啊 连到信，他说你，他说这个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赐，神没有赐给我爸爸信，所以他就没得救，所以这是他的结论。其实不是这样解释的，这里注意这个字啊，不是讲到信，他是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件事情。换句话讲，他讲的是前面，今天我们得救本乎恩典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不是说这个信是神的工作。信在罗马书也好，在以弗所各处都讲，神给你恩典，神拣选了你，但是你要去信，你要去才能得到这个拣选。所以神改变我们的目的，第一个把他的丰富展给后代世代看，让我们永远在得到恩典。第二个，这个是神的恩典，这是神拯救的目的。第三个啊，我们先看下一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做的。哇，这不得了了。神为什么改变我们，把我们从过去死亡改变到现在坐在天上？原来你我们是神的工作，工作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造的一个产品。换句话讲，今天我们被拯救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神新人的一部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我们是神的新的一部分，要持续的工作。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一个雕刻家，举例讲米开朗基罗，听说他在大理石，他去选石头，看到一块石头他挑回来，他有一个构想，一个建筑，一个雕刻家，一个艺术家有个构想，他要把这个雕刻成大卫之像，所以他知道应该怎么去雕刻，他就开始要用凿子来凿这个石头，这个大理石。这个就是他的工作，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当这个在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换句话讲，他要在你的身上不停的凿，也许今天凿把你的这个败坏的这个脾气凿掉，明天把你这个不好的又凿掉，要一连一天一天一连一连，越来越把它，你身上把你一切的凿掉，让你更像基督，直到有一天啊才能够完成。所以当你今天你还不能够完成的时候，你有时候对自己很灰心，你也不要灰心，因为你说神的工作在我身上还没完成。如果有弟兄姐妹或你的家人讲了一句话或做了一些事让你很不高兴，让你很生气，你也不要生气，你就说神在他的身上工作还没琢完，也要继续的琢，让我们继续啊被神工作。你看神在创造以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而且让我们成为圣洁，前面讲过预定我们，就是神在你我身上要我们被凿成成为一个像他儿子。你看多美好，今天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凿凿凿凿凿，每一天在凿的过程是很不愉快，因为神怎么工作呢？当然就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当然借着祷告改变我们，当然借着一些试炼或者一些身上让我们不好的东西，甚至于难处，让我们来被改变，就是找找找。但是他的好，他是一个美善的，要你变成他要完成的样子。所以神呢，他不但找我们啊，你看我们都是那位至高巧匠手中不完美有待雕琢的，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完成，他会帮我们塑造，在完成以前不会停止工作，你越顺服他的这个凿就凿得更顺利，你越不顺服啊，就要更多凿一样。而且呢，他会给你一个能力，你看那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我们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神的能力，神也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行善的能力。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 拯救和地位。这就是神透过你我变成基督耶稣的样子，透过你我来为神做工。你看神是那么有创造力的，是那么令人兴奋的，就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已经领受了恩典，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启动了大能，将来要跟神掌权。在这个以前呢，神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那我们也要预备顺服，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且把神的这个他的工作能够活出去。这就是这一段教导我们的。所以你看啊，以弗所书实在是太丰富了。第一章告诉我们一首美丽的诗歌，赞美神给我们的救恩。然后接下来保罗说要我们去真正的认识这个救恩，把它活出来。然后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神在怎么拯救我们这个能力了，复活的能力。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死亡败坏都已经发臭了，死掉了，神把我们活过来。不但活过来给你新的生命，跟基督坐在天上，而且他还在你身上来工作，让你像他。下面我们下几次继续讲神继续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怎么样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发挥恩赐，完成神要完成的计划，而且给我们能力。记得啊，今天神在你身上已经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在汽油箱里，是要你去发动的。你没有去用，你说你还是软弱，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能力用出来。我们会继续的讲。好，我们先来做一个讨论，然后有问题解答，然后我们在最后再结束再祷告。好，我们先就如果请回答的人啊，你就自己打开你的麦克风。那我鼓励弟兄姐妹啊多有回答，那我们上课也比较有兴趣啊。今天讲了那么多，很快的讲，第一个我们想一下，我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有哪些不同，人人都知道嘛。那请自由几位弟兄姐妹帮我们发挥一下好吗？哦，怎么跑掉了？好，请第一题回答。
张博士，我简单做个回答。通常没有圣举以前，我们都是用自己的聪明，我们的想法，我们很多计划。圣举以后，我们基督徒会懂得怎么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看神的怎么带领这个是有一个其中一个不同的地方。
换句话讲，神给你悟性和智慧，能够慢慢体会属灵的事。好，谢谢。还有呢？怎么那么安静呢？在思想吗？
张牧师，
请罗妈妈。
过去以前呢，我们的信心信主之后呢，很幼稚，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我们不能自己想的？但是后来呢，经过默想，就明逐上明白，哦，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等待主的旨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就会安静一点。
嗯，是，谢谢。还有没有？也许我们可以更具体看第二题啊，因为第二题就让我们更想一下。第二题就是说，刚才第二章讲过了，我们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对于罪恶，对于世界的这个今世的风俗、世人，还有对这个肉体各方面， 还有跟神的关系可以做一个对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对比可以帮我们来回答一下？
高牧师
欢迎，
我是 Carol，
我让你开始。
我是想说我在信主前后的不同生命的改变啊。我在信主以前，我的座右铭是命运是弱者的主宰，却受强者的支配。所以我一直什么事情我都是觉得我就是一定要做得好啊，就是要就是很努力的去做，所以得失心也很重。好，那信了主以后呢，就慢慢的被圣灵修剪，那现在学会了交托啊，祷告交托，那我得到的话我就是感谢主。那我如果说没有得到，我也觉得是就是说觉得神认为我还不到时候，或者是我现在还不应该得到。所以把自己完全交托以后，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很轻松啊，不管是得与失啊，我都觉得是神的恩典。
很好，谢谢分享。
所以我活得更快乐一点，应该是这样讲。
基督是最喜乐的，有平安有喜乐。
是的。
好，还有呢，根据这三点，我们过去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我有一点感觉哈，就是在信主之前的时候啊，自己背了很多的包袱，工作、生活、家庭啊，与人际之间的关系，就说是各方面都有很多的压力，而且呢，这些压力啊越背越重，好像永远没办法摆脱的感觉。但是当信主之后的话，我完完全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不用再去背这些包袱了，然后呢就觉得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对，而且应该对很多价值观都会改变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过去对世界上的价值观、财富观、工作观，或者是未来观，整个这个人生的一切想法都从圣经里面改变我们，这样子。
是的。
谢谢。还有呢，有哪位分享？
我来分享一下，萨姆斯。
好，哪一位？
我是 Monica。
哦 ，Monica， 好。
我在信主前，我是什么好像都是随着世界上的一切来做来行，我觉得大家都这样子，我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信主以后呢，我发觉神以前所做没有信主以前所做的那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慢慢的在圣灵的带领里面，然后更进一步看圣经，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在我们这些他的儿女的心意里面，我的生命慢慢的改变更新，然后就是价值观跟那个就不同，就以前好像是觉得凡事好像都是别人的那个不好，可是现在慢慢觉得看到自己的缺乏，而且现在也更能够知道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话，就是凡事学习感恩，凡事仰望神的带领。所以现在所拥有的可以从主得来的那种真正的平安与喜乐。谢谢。
是，太好了。好，我们来看第三题啊。保罗说，我们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可是如果说我们还在地上生活，那你怎么能说你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阿牧师，我来答一下吧。
谢谢。
好，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得救，将来要复活要升天，那是将来的应许而事实。 可是圣经也说我们在地如在天，是我们已经有属天的地位，我们思想感情我们想东西都要从天上的地位往下来看，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再看重地上的物质，我们也不再看重我们地上的虚荣或者是富盘穷，或者是你遭遇什么困苦或者遭遇什么的患难，因为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下来，这个地上的生命是暂时的，我们已经有属天的地位，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已经享受到在天上的那个环境，那个思想，那个感情，那个环境，这是我的一点的分享。
太好了，所以我们真是在地如在天。第一个我们知道将来永恒我们一定在天上，第二个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跟基督在天上，所以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一个以天上的亮光来活在地上的生命，而且以天上的能力来地上生活，这是而且我们的喜好感情也逐渐转到天上的事，而不是专心在地上的事。等下有问题也可以问啊，我们看下一题有没有。我奇怪，我现在这个 PowerPoint 按下面它就不给我动了，也许就应该停到这里吧。好，第四题也蛮好的。我们刚才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工作，这有什么意义呢？把自己当作看作是神的工作，对我们行事为人带来什么影响？那也连第五题。那神最近在你身上也有什么工作了？那这个礼拜你准备让神在你身上做什么工作或者做什么善事？哎，蛮有意思的。换句话讲，当你知道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是神，现在还在不停的找不停的工作，而且神他有计划，他知道做的最美好的，那这样对我们在看我们现在的人生啊，行事为人有什么影响？请分享。那我问你，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好吗？神如何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工作？我刚刚讲了借了好几个方法，第一是什么？神的话语嘛。那你听到神的话语哪些要改变你，你去顺服或者是让神改变你，神就在你身上来工作了，还记得吗？那第二又是什么呢？哪一位可以提醒一下？第二是祷告啊，你跟神告诉他你所缺乏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为我们罗马书讲的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也改变我们。还有呢，第三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记得吗？
第三我想是要时时刻刻的赞美颂赞，是我们应该基督徒该做的工作啊。
常常存着一个感谢的心，
哎，
就是神借的一些试炼或者一些难处来在我们上工作，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都拿掉嘛，对不对？那神当你要看见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有那么崇高的一个想法一个计划，那我们真的很愿意顺服神让神工作。我刚才讲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或家人或什么，你就知道哦，他的神在他身上也在工作，也许他那方面工作还没完成，你也能够容忍嘛。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参加一个讲座嘛，每一个都发一个牌子，就说神在我身上还没有完成，请多包容我。所以我们要继续的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好，还有一点时间就给自由问问题或自由讨论好不好？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关于今天讲的我们也很高兴来讨论一下。
张牧师，
哎，哪一位
可以问一下那个不是今天的就是其他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
其他就是我总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圣经有写着40天或40年有什么那个有什么意义吗？对，为什么耶稣受难就是复活也40天升天，然后这个试探40天，还有这个 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也40年，我看了很多都是40，这个有什么对圣经上或是对神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吗？还有什么意思吗？可以这个
来 Lisa 吗？因为我看
是的，我是 Lisa。
那个圣经常常有一些数字啊、哦，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圣经常用40代表一个，你看啊，我们刚讲的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主耶稣在试探旷野40天，还有好多40啊，
40天也、
那个就是代表一个阶段，一个困难的或者一个磨练的时间呢。还有那个很多这个事实，你这个意义就是说圣经常有一些特别的数字是有一个象征的，那实际上也是真正的事实，但是也代表这个特别的意义。就像圣经里面讲七就是代表完全，但我们将来有一天庄牧师在讲这个启示录，很多的七是代表完全。那你讲到三一之神，三也是。那讲到六常常代表是人，666就代表我们人的不，人是不能跟神比的，神是七，我们是六。所以这是很多数字，你只是知道圣经用这个数字代表一个特别的一个象征，是这个意思了。
谢谢，
很好啊，很好的。
我就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不30天，24、13也是24。
还有更有意义的，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6个月，就是40个月，你看是40一个月。
对，所以我对这个40天特别感兴趣。我说都是天。
还有好的、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张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最近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尤其在读新约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基督耶稣当时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是一个基督耶稣是主动呢，还是被动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非常好啊，圣经的一个真理啊，你要看全面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解释圣经要用整本圣经啊来解释一节圣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神学家爱德华兹讲，你解释每一节圣经啊，其实是用整本圣经来解释的。换句话讲，圣经是多么和谐的，他解释一段圣经用其他圣经来支持来解释，或者不清楚的圣经用清楚的圣经来解释。所以回答 Ben 的问题，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被动的，因为他是被卖，被，你看他是被什么人钉呢？可以说是被犹太人钉，也可以说是被罗马人钉，但是更重要，耶稣是被神所钉，是神命定而且安排这些被钉。那时候又是被动的，那耶稣又是主动的，因为耶稣他如果不把自己交出去，没有人可以钉他。当在克西玛丽园那天晚上，也就是礼拜五，今天是礼拜二，当这个罗马的，你读约翰福音啊，注意读哦，每一个圣经字都很重要。那天晚上是罗马的千夫长带着一队兵还有圣殿的差役去抓拿耶稣，拿着火把拿着刀。你知道千夫长代表什么？那一队兵是600个人呢，你把你吓坏了。一些手无寸铁的12个使徒加耶稣13个人，在那个克西玛丽园里要大张旗鼓的600多个军兵拿着火把拿着刀去抓他们。当他们说，耶稣说你们来找谁，他们说我们来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当他一讲我就是，全部的600人加上所有的全部倒在地上。换句话讲，那彼得不是拿刀去要去砍那个大祭司耳朵，但是刀法不熟练啊，只砍到耳朵了。彼得，那耶稣说收刀入鞘吧， 我岂不能差遣多少十二营天使，应该是十二营天使。你知道一营有天使，罗马军兵一个营是6000个人，十二营十二乘六就是72000个天使。耶稣可以差遣7万多个天使，一个天使旧约里面就杀死了18万多人，你7万多个天使，你要把所有人都杀光了吗？换句话，耶稣可以不被教，可是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要钉在十字架。所以回答你的问题，耶稣是被教、被卖、被犹太人、被罗马人、被神，其实真正钉死耶稣的是神，因为他要来赎罪。那耶稣也自己被教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这是神的奥秘。嗯，
谢谢谢谢，太好了，
非常有趣的。
嗯
哼，我这里想到一个问题哦，我刚忘了问，你看保罗，我们刚讲的第一章第15到23，保罗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下一次盼望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除了你只为弟兄姐妹的身体物质需要祷告、工作祷告，更重要的你要学学圣经教导我们是为他属灵的福气、他的生命在祷告，这个是我们再三希望我们能够。还有呢，你有没有这个礼拜为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福气祷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因为这个礼拜是一个纪念他。你有没有这个礼拜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家人、孩子属灵的福气祷告？这是我们要学的，好不好？还有几分钟，还有没有最后几个问题？不然我们就要结束了。还有一两分钟，看有没有问题。我在找那个耶稣说要差遣多少个天使来那个经文，一下子我在。哦，对了，是十二营天使，没有错。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53节，十二，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的话，经上记的事情必须应验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一定要应验。十二营，我讲了，罗马的一个营就是6000兵丁，所以你就知道十二营乘六，6000，然后一个天使，旧约就讲可以有那么大的权力。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请今天晚上请 Milton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假期让我们知道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本来我们是走向那个灭亡的道路，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属于那个撒旦的权势下活着，但是主耶稣为了爱世人的缘故，为我们预备一个完全的救恩，宝贝的救恩，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世人的罪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本来是不配的，这个是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是在感谢主你，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就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家里面的儿女。现在我们活着的不是我们旧的罪的身体，乃是活过的身体，活过的生命，在我们新的生命里面。主要感谢主你，主要求你真是要我们真是舒服那个心灵的带领。我们感谢主你欺煞我们心灵，做教导引导警告的工作。就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窝着我们自己的肉体里面，不听心灵的劝导，不听神你的声音，也不愿意听神你所教导的，我们真是很多时候都是活着自己的肉体里面。主啊，求你加持，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要在地上 过着属天的生活，我们的名分是何等的大。主要我们的神，我们的家就是神里的家，这个地下是寄居的，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就离开，我们回到神里，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家，属天的家。就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好好的警醒，多多的读神的话语，每天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里的见证。我们是在传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要也愿意求主的帮助我们把这个宝贝的福音传出去。主要你因为你说真是你愿万民得救，主要这个宝贝的福音要我们一定要传，因为这个是神里的诫命，是吧？我们不传就是我们的不尽我们的责任，就要求主的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